裂的时候，在我们全身酸痛，当我们落泪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做一个赞美的人。谁是赞美的人呢？他不只对神说一声阿们，是说阿们阿们；不只对父神说是，乃说是的是的，是两声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整本的诗篇。我再说弟兄姊妹，整本150篇就是把我们带到从阿们阿们到阿们阿们到阿们阿们到阿们哈利路亚，最后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许多人把哈利路亚挂在口里，因为用的那么频繁，用的那么平常，慢慢我们的感觉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稀奇？我们的主刚从死里复活，他见到门徒第一句话有没有喊哈利路亚？没有的。不是说不可以喊哈利路亚，那么大的一件事，我们主都胜过了仇敌，胜过了死，当然他要说哈利路亚，怎么我们的主不会用哈利路亚呢？所以不要把这些话都用尽了。我们知道美国人喜欢讲 great， 一讲就是伟大的，一讲就是 great。 那英国人更了不起，英国人都讲 bloody， bloody 就血淋淋的，血淋淋的。他平常没有事情都是血淋淋，等到真的血淋淋，他用什么话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看见阿们和哈利路亚乃是天上的话。你知道从前呢，有两个门徒，两个基督徒大概在印度相会，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根本不会讲话，在饭店里面，但是呢一个在那祷告，另外一个泄饭祷告，结果他们里面都知道基督，巴不得能在一起有交通，但是话不通怎么办呢？最后他们终于有一个人说哈利路亚，另外一个人说阿们，这就是天上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些话乃是为着把我们带到最高峰。你看这个第一卷唱了那么多的诗篇以后，最后你看见阿们阿们，每一首诗唱出去，每一个赞美出去，都是对父神说是的阿们阿们。最后呢，我们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诗篇150篇的结构。那么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把这5卷的诗篇好好的读过的话，你发现第一卷的书的内容和创世纪是遥遥相对的，第二卷和出埃及记是遥遥相对的，第三卷和生命记利未记遥遥相对的，第四卷是和民数记相对的，第5卷是和生命记相对的。那么弟兄姊妹，我盼望，我劝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你们试着读读看。那为着帮助你们，我很简单的把它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不在这个里面，如果你愿意记也可以。你比方说在第一卷，就是41篇里面，那个第一篇给我们看一个蒙福的人，这是第一篇。然后从第二篇到15篇给我们看见堕落的光景。所以就好像起初神创造天地，当时亚当夏娃是没有罪的，是个蒙福的人，但是后来堕落了。那么到了16篇，从今世开始一直到41篇，那是恢复，讲的恢复。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创世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诗篇第一篇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诗篇第二篇到15篇就好像创世纪第三章到11章，然后诗篇呢16篇到41篇就好像创世纪12章到50章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非常有意思，你看见神的启示是何等的奇妙。创世纪是历史，现在诗篇就把创世纪的历史把它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首诗。那么我很快的说一下卷二啊，很快的说一下，从42篇到49篇是呼吁。你如果读出埃及记的话，一开始也是呼吁，有一个呼吁的声音达到神的面前。然后50篇到60篇给我们看见救赎主，就好像你读到出埃及看见神兴起救赎一样。然后呢61篇到72篇给我们看见救赎啊，前面讲救赎主，后面呢给我们看见救赎。卷三也是如此啊，卷三从73篇到83篇给我们看见人与圣所，84篇到89篇给我们看见神与圣所。那么我们叫利未记讲什么？讲献祭，讲到过节，都是给我们看见与圣所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诗篇，从第三卷你能看见这个。然后呢，第四篇、第九十篇，我们就要给我们看见是摩西的诗。那摩西什么时候写第十篇、第九十篇呢？就是当他在旷野的时候，是他个人在旷野的时候。那么然后你看见民数记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那么最后呢，第五篇、第五卷，那第五卷呢，我们知道生命记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神再一次的说话。那么如果你读诗篇119篇，你就知道那是最长最长的一章圣经，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我想大概的我点一下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弟兄姊妹需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你们好好的去把它读过。我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个录音带，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拿到啊。我到现在我听说有一卷的录音带，有一套的录音带，的的确确是把整本的诗篇讲过，是和整个摩西的五经相对应的。那么讲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江守道，他江守道弟兄啊，他大概一月底就会来到台湾，因为我们知道1月23号在桃园大饭店有一个世界性的基督徒的特会，那么大概有600位的弟兄姊妹从世界各地来，台湾大概在1/3，从香港、从新加坡、从美国、巴西还有澳洲能来，所以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一个聚会。那么有3个讲员，我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讲，可以说主要的讲员就是江守道弟兄，他今年已经快80了，他是倪弟兄的同工，他对神的话实在是很认识。我们到现在找不到一本书是能够把诗篇全部解开的，而且是照着创出黎明神来解的。那么我是听到录音带，那我们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找到这个录音带，我们希望如果将来有一天能找到，我们能够送给弟兄姊妹，不能够介绍给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们在你们的回应卡上面，如果你们需要这个录音带，需要我们替你们注意的话，你们上面写个江就可以了啊，写个江河的江就可以，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你有意思，希望能得着这个录音带。那么我想我就大概的就把这个诗篇150篇就这样介绍给弟兄，因为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不需要来介绍其中的这个详详细细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150篇，那就是不可能，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不可能办到。那不过现在我给大家几个重要的资料啊，今天晚上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资料啊，你们散会以前有的人已经得到，散会以后也可以。那么台中的弟兄姊妹大概他替你们代印了，大概是70块钱，把所有的资料都替你们印好，所以呢完了以后你们可以得着这些资料，所以现在你们不需要记。我们看下面一个图片，这里给我们看见诗篇里面所有讲到基督生平的地方，这是非常好的啊。那我想这个资料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他的神性、他的永存、他的全能、他的神子、他的降生、他的人性、他的圣洁、他的热心、他为先知，你看都在诗篇里面。那么诗篇呢许多的诗也是预言的诗，这是非常特别的，我想特别把这个资料供给弟兄姊妹。下面一个，这个是不大清楚啊，不要紧，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啊，这里特别给弟兄姊妹看见诗篇的这个分类，那么这个里面有好几个分类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仔细去看，有个人的赞美了，有个人性的哀歌了，有全国性的哀歌了，有加冕的时候用的诗了，有弥赛亚的诗了，有智慧的诗等等等等。那么这里替大家做个统计的表，那我想你自己不需要再花功夫，你只要得着这份资料就可以了。所以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面，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诗篇可以把它分类的，比方有国事的诗专门讲国家大事的，还有勇史的诗专门讲以色列历史的，还有君尊的诗专门讲这个神做王的诗和国度有关系的，还有悔改的诗，像诗篇51篇、诗篇32篇大卫忏悔的诗啊，我想那是非常有名的，还有咒诅的诗是咒诅敌人的，还有哈利路亚的诗大概有10篇，称谢的诗有8篇啊，还有弥赛亚的诗有18篇，还有讲大自然的有6篇，敬拜的诗有26篇，安慰的诗有9篇，患难的诗有12篇啊，等等其他的，我想弟兄姊妹可以回去仔细的看，那么这样你好好来读诗篇的时候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再下面，这里边是按照结构，如果你把诗篇分类的话，第一大类有57篇是可以唱的，这叫乐歌， 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比方说哈，如果我们在这里读到第四篇，比方说诗篇，假定你翻到第四篇，你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可见这个可以唱的，那么这个都叫乐歌。那这种乐歌呢，一共是57篇，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它是用什么样的调子来唱，有的调用百合花，我们知道这都很有调，用朝露，你就知道这都很有意思的，那么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它啊。那么有训诲诗，这有13篇，有经诗，那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刚刚学习读诗篇的话，最好能找一类的来读，那么最好最容易的经诗，因为只有6篇啊，你就发现这个经诗都是默想和回忆的诗，非常感人的诗，你可以把它拿来读。还有呢，比方上行诗一共有15首啊，上行诗，比方有上行诗，还有颂赞的诗，还有字母的诗，比方说字母的诗呢，在这里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的，比方说那个诗篇119篇，你知道说头8节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然后第二个8节都是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开始，叫字母诗，像这样的字母诗一共有10首啊，还有无题的诗有22首等等，我想这个是给弟兄姊妹做参考的，那么如果大家能按照分类来读诗篇呢，就非常的有帮助。好，下面这个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跳过去，下面这个可以跳过去。然后呢，这一份资料恐怕很有用，我们就把诗篇150篇每一篇可能的背景和来源，它在什么背景底下写的，给了大家一份资料。不过我要给大家警告，有的背景是很清楚，上一篇圣经明明讲的，比方说这个大卫逃难的时候，他逃到亚兰洞写了这首诗，或者他被扫罗逼迫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个很清楚，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有的没有写，那么这个读圣经的人就去读内容，然后呢就跟大卫的一生去比较，终于找出来了。那么这个本来是我当初在前不久我带着一班弟兄姊妹读大卫一生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中间有人能做这样的事，但是没有成功啊。那么现在给大家一份的资料，就是每一卷的每一首诗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背景是怎么样，然后呢把经文告诉你，日期大概都告诉你，但是呢什么时候写的都告诉你，所以这份资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150首都在里面。那我们在这里不需要一个个去读了哈，一个，比方我们看23首，我们来看23首，啊，那这里讲的大卫生命之末，那么特别是撒母耳记下23章，大概那个时候写的，那是在公元前大概，我大概是970年的时候写的啊，公元前970年。啊，比方说22篇呢是受扫罗追杀于这个马云旷野，啊，然后24篇呢是和诗篇15篇相同的。那比方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你如果知道它的背景呢，那么可能对它就很有帮助。不过我再说，这个不完全可靠啊，你一定要对一对那个所发生的事情，到底你能不能从诗篇里面能够找到它的蛛丝马迹。那么读诗篇的人他们是花了这样多的功夫啊，所以这个资料我想一直从卷1一直到卷5通通在这里。好，我们很快的就跳过去啊，这个弟兄姊妹知道有这一份的资料，盼望大家回去呢好好的做一个读圣经的一个教训。然后再下面就看再下去，那就是这个诗篇中的基督。那么这个也非常有，这给我们看见18首弥赛亚诗，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弥赛亚的各方面，比方弥赛亚国度的建立了，基督的人性被弃了，复活了啊，这是16篇是讲复活啊，比方22篇讲主耶稣是好牧人，23篇是大牧人，24篇他是牧长啊，比方40篇讲到他怎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么45篇很重要，叫做诗篇的雅歌，讲了他的王的婚娶，那么这都跟弥赛亚有关系。那么这个通通是弥赛亚的诗。好，我们这个很快让它过去。所以关于诗篇，我想暂时就停在这里。我们暂时的，请把灯开亮一下。我们暂时诗篇呢，就算讲到这里就完了。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约伯乃是神在约伯身上一个带领他的子民，神的子民身上的工作。然后留下了记录，这就是整本的约伯记。但是呢，等到约伯记